以你讲章的时候，我翻查资料，亦都阅读书籍，看看圣经和过去历史入面，教会和基督徒究竟是怎样面对瘟疫。在过程中，我发现了其中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就是一场发生在14至17世纪的瘟疫，欧洲就称为黑死病，也都是鼠疫的一种。这场的瘟疫大约在1346年由这个亚洲开始，然后传到欧洲和全球，在往后的300年直至到17世纪，这场瘟疫仍然重复，造成很惊人的死亡数字，全球当时是只是有3至4亿人口，只是14世纪黑死病的人数已经多达7500万人，其中三分一，即2500万人是欧洲人，当时欧洲三分一的人口，直到17世纪据说死亡人数是多达2亿，这场就是黑死病。在这300年间，原来传流了很多感人的抗疫见证。首先我很想讲16世纪的马丁路德。16世纪的马丁路德，神学家马丁路德就是身处在15至16世纪其中一次瘟疫爆发的期间。马丁路德呢，我们熟悉他是跟宗教改革很有关系，是不是？这些就大家听得多。但原来他自己和他怎样去教导信徒面对当时的瘟疫，可能我们少听，不过近期很多人又找回这段的历史。在1527年的夏天，马丁路德他在德国的威登堡，这个地方是就是有黑死病侵袭，他身边很多人染病，很多人离开世界。而当时在德国一个的城市，现在已经不再是属于德国了，是属于波兰的了。一个城市里面另一位的宗教改革领袖叫做约翰海斯，他就写信给路德问他，面对这场瘟疫，基督徒是不是可以选择逃离的呢？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逃走？路德就写信回复他，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解释。这封信后来被印刷成为一个的题目，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人死亡的瘟疫，可不可以走的？很长，也都是成为基督徒面对着瘟疫的时候一定要读的一个的作品。在疫症之下要走要抑或是留呢？在疫症之下要逃走定抑或是留下呢？路德答他，基督徒可以合理的逃离瘟疫，即是可以走的。当疫症一路蔓延的时候是可以逃走的。但另一方面，路德又说有些基督徒是绝对不可以逃走，是要留低落来。路德说在必要的时候，特别在不伤害邻舍的情况底下，其实基督徒要躲避危险。他理据是死亡的回避是上帝给人一个很天然的本性，这种本性不是罪。他引用圣经就好像大卫，他要逃避扫罗的追杀，他都引用圣经来讲以利亚怎样躲避耶洗别。他说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反应讲的什么呢？原来生命是上帝所赐，我们是应该保护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逃避一些或者躲避那些不必要的死亡。所以他说基督徒可以逃离瘟疫，不要觉得这些人有问题或者信心少，是一个很自然我们要保障生命。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大安慰，是大家扑口罩扑搓手液，其实是人之常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障自己，保障他人，来到去躲避这种危险。甚至停崇拜，有些教会说停，有些教会说不停，都很多的讨论。我盼望我们教会做了停这个的决定，不是给人看是一种信心软弱的表现，而一种很自然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显示着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很重要，我们不想有错失。当然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样，但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做。是躲避 这种的危险显示上帝赐给人的生命很宝贵，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要好好保护。不过路德同时认为神职人员就好像牧师和官员就不可以逃离瘟疫了。为什么呢？他牧师是要留下为那些在苦难入面的人要带来属灵的安慰和服侍，包括是什么呢？为临死的人祈祷，向他们施圣餐，让他们体会上帝的同在。而官员为什么要留下呢？是要来维持公共秩序，这些应该是最高的首领要做的，就是在教会里面不是要求弟兄姊妹来到留下，而是做牧师的来到留下，是最高的领导人。这个是路德的教导。其实路德这样教导的背后有一个总原则，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他说我们都有对彼此的责任，没有谁是可以将其他人丢弃在痛苦之中，所有人都有责任来尽力帮助别人。这个是路德所说，没有人可以只是顾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力为他人着想。就算是那些你已经选择逃离的人，你不要觉得他们逃避责任，他们逃离的大前提我相信是已经提供了帮助。主有些人如果因为惧怕不肯帮助其他人，路德他引用诗篇41篇来对鼓励他们，提醒他们要信靠上帝的应许。他说关怀穷乏人的有福了，在遭难的日子耶和华会救他，耶和华要保护他，使他生存，他在地上要称为有福的。求你不要照着他敌人的心愿将他交给他们，他患病在床耶和华会扶持他，他在病榻中耶和华会使他恢复健康。不过路德他又提到另一些人，他有些人很激进，他们声称自己有很强的信心，他们单单依靠上帝，拒绝用药，拒绝和那些受感染的人隔离。路德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这样做不是信靠神，而是试探神。他就好像一座城市着了火，他们不单单不救火，还是火上加油，口里面就说如果上帝愿意他可以从天上降雨下来以致这场火可以熄灭。他这样这么疯狂的激进分子，路德强调不应该是这样。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真正敬畏上帝的信心是祈求上帝怜悯和保护我们，然后去食药，去做一些清洁的工作，不要很鲁莽的去到人群里面为人带来造成危险。这个是路德的教导。当然路德不是纸上谈兵，或者不是只是说，他还有做什么呢？他是身体力行。路德他是身体力行，当他身边的助手和他其他的同事在之前一个月已经离开威登堡的时候，他却是选择留下帮助救援的工作。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一位的朋友，他在信里面这样说，我忘记有没有打出来了。他说我会留在这里，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百姓们正处在极度的恐慌之中。约翰道根哈根会和我一起留下来面对这个恶魔的作乱，耶稣基督都会和我同在，让我不至于孤身作战。即使魔鬼曾经让耶稣基督的脚裸受伤，但这一次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战胜那个古老的大蛇、杀人的凶手、原罪和始作俑者，为我们祷告吧，再见。除了路德自己，他的说话和行动都感动了他的太太，让太太甘心留下和路德一起来对关怀那些身心受创的病患者和他们的教友。他们开放自己家照顾和护理那些患病的人，也都收容了很多孤儿。在瘟疫的期间，路德周围有接近20个人相继死亡，有不少是路德的近亲和家属。他的仔在同年的9月被感染，但后来好翻。他的女 在十二月出世，八个月之后他就离世。有人就估计他是不是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受这个瘟疫所致。路德告诉我们，瘟疫是上帝试炼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工具。他要看看我们在这些的期间怎样用信心来依靠上帝，以爱心来对待我们邻舍。不要以为神学家他有信心很有爱心留下了，他就没有悲痛。当女儿过世的时候，路德他揽住他，抱住他，要预备下葬的时候，他跟个女儿说，是啊，小甜心的女儿Sweetie， 你会复活的，你并且会好像星星和太阳一样闪耀，但很奇怪，我知道他安息了，并且一切都好了，但我为什么还是这么哀伤的呢？路德的见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或者我们有多少的爱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都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这个人那种的脆弱，我们那种很想逃离危险，很想保存生命，但不是罪。我们这个人在面对这些逆境的时候，或者这种逆症一路蔓延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是我们会彷徨，甚至是真的染病的时候，我们会哀伤，我们会难过。路德见证着我们就是这样需要上帝。除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教导和见证，我还讲多个故事，就是十七世纪威廉牧师，一个叫做威廉蒙佩森的牧师的见证。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的亚姆村，有些人翻译做伊姆村。村里面居住的都是有虔诚基督信仰的人。十七世纪这个黑死病再次入侵欧洲和全球，其中是以1664年至1666年的疫情是更为严重。最后一场大规模爆发在英国，只是伦敦就有10万人因这个病而死亡，占了当时伦敦的总人口有四分之一。1665年8月每个礼拜死亡的人数是2000人，9月每个礼拜死亡的人数是8000人。瘟疫开始由伦敦向外蔓延，英国的皇室开始离开伦敦这个地方，市内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钱的人都纷纷拿着行李全部要撤离。当时黑死病的疫情还是局限在英国的南部地区，后来因为一个商人，估计这个商人可能是从亚洲的地方将这个病带到去英国的中部一条细小的村庄，而这条村庄就叫做亚姆村，令到很多人受感染和死亡。这个村里面的村民有344人，本来第一个反应都是打算离开这个中部，离开这条村向北移，北移就是大概你知道在英国就是在苏格兰那边，好想离开这场瘟疫。不过在这个时候，村里面的教区牧师威廉蒙佩森和之前那位的牧师Thomas Stanley 就力劝村民。他怎样力劝他呢？他说，为免这一场的瘟疫再蔓延到英国的北部和其他地方，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是隔离，是封村。他说，我宁可自己死，也都不愿意将这场病传给周围的村镇。他要封村。还有一番的说话是刻在这个亚姆村一个纪念碑上，这段的历史也都写入了在英国的教科书，1950年教科书里面。他说，我们走的话未必能够活，哪个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瘟疫，不走的话其实都会死，只是怕没有感染的人都很容易被感染，但我们愿意试一下，因为良善需要传递下去，后人们是要记住良善。村民做了一个最痛苦的抉择，留下，他们留下，他们封村。 在牧师的指引底下，村民决定将自己隔离。他们用石头在村的周围筑起那些的围墙，不给里面的人走出去，也都不给出面的人走入来。这条村庄进行自我隔离的时候，他们日常的生活是怎样运作的呢？初初开始，想一下是17世纪，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农作业，就是耕种。他们有牲畜，有蔬菜，每日都可以叫做有足够的粮食自给自足，勉勉强强可以。但后来这个传染病越来越严重，四周围都开始不够了，这些物资村民不能够不依靠外援。他们就有钱，所以可以从隔离村那些商人那里买粮食和肉。为了不让这些瘟疫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不传给那些将食物拿来的人，他们跟那些商人约好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你看图，除了有那些石周围围住，一个特别的方法是什么呢？那里有个井，那个井呢是将他们的钱摆下去，有醋，目的就是消毒。消毒完之后，将那些钱就会摆在隔离那个石头那里，有些窿放入去，那些商人就在那里的地方拿回些钱出来，然后放低食物。放低食物之后，村民就等那些商人走晒了，他们就拿那些食物。村里面的人都是信主，那他们有没有取消崇拜呢？原来他们是将敬拜上帝的地方从教堂里面转移到室内，所以有幅的画就是讲当时他们在户外敬拜。跟住落嚟，村民是怎样跟这个黑死病抗争？英国这个阿姆村的博物馆有详细的记录。封村之后的结果是怎样呢？14个月之后，阿姆村原本有344人，其中267人染病离世，77人幸存，其中33个是16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小孩子。不过有些数据就说其实全村是剩下33个人。威廉牧师都因染病而离世，虽然是这样，阿姆村附近没有一个人染病，这场黑死病就终止了在这个的中部，没有蔓延到去英国的北部。这条村其实在哪里呢？原来就在曼彻斯特东南的35英里的地方。威廉牧师为自己和每一位垂危的人，在他们死之前写下他们的墓志铭，他自己只有一句说话，就是请把善良传递下去。有一个医生写给他回家分娘家的太太，他说原谅我不能够给你更多的爱，因为他们需要我。有一个矿工写给女儿，他说亲爱的，你见证了父母与村民的伟大。中世纪面对黑死病，面对瘟疫，其实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今次我们面对的这场的疫症，很多人都会想起2003年，其实都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我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的力量使这么多人，尤其是那些信主的人，愿意为他人来对牺牲自己？我想起保罗的说话，使徒行传20:24，你们怎么一起读好吗？看看家里那些是不是在这里回来了，我们一起读1、2、3。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复活的耶稣光照之后，他往后整个的人生照明就是为福音。如果从保罗的生命拿走福音，保罗的生命就会失去光彩，变得黯然失色。 保罗他被福音影响得很紧要，福音使保罗生，福音使保罗死，福音使他贫穷，福音使他富足，福音使他受辱，福音使他得荣耀。保罗一生为福音，我相信在刚才讲的见证的一面，不少的人他们都是受福音所影响。今天我讲到是承接着我罗马书的系列，好想带大家藉着罗马书一章八至十七节来看看保罗怎样看他那个的使徒召命，再反思我们在这个抗疫之下的福音召命，就是一份满有能力感、责任感、催逼感的召命。好想带大家用倒叙的方式看这段的经文。首先是十六、十七节，两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表达了保罗的召命是带着强烈的能力感。这种的能力感不是来自他，而是来自福音。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都会遇到凌辱和艰险，但他没有惧怕，他没有退缩，这个就是不以福音为耻的表现。保罗不单单没有以福音为耻，他都宣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也是他不以福音为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从果效去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这个福音能够拯救一切相信他的。十六节就是这样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这个是从救恩历史上我们看到神的拯救是有一些次序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希利利人就包括在犹太以外所有的外邦人。背后讲的从果效去看，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他。那些一切相信他的有些什么人呢？原来世上没有一个罪魁，就是最大恶极的人，是福音不能够拯救。正如刚才我唱的诗歌，世界最美的声音是什么？罪人回转的声音。罪人是什么罪人啊？如果你分一级、两级、三级、四级、五级、十级，十级啊，十恶不赦的人，福音都能够拯救。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世上都没有一种的罪恶是福音不能够使人脱离的。哪一些的错是上帝不能够拯救？不是只是那些的人，是那些的错。我们都是会将错或者罪分等级的嘛。杀人放火的，福音都能够将他的罪来到赦去。这个是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是从果效去看。另一点也是从果效或者作用去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第十七节讲，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神的义不是我们近期成日讲的公义 justice， 而是讲人和上帝正确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一个人的善行是可以达到神公义的标准。不过神却是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最终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特别是担当人的罪所带来的刑罚。人藉着相信就可以领受这个耶稣基督代赎的恩典，所以被称为义，与神恢复关系。保罗强调，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即是由始至终都是凭信心得到拯救。 分奇妙的地方就是这样，不是靠你有才，不是靠你有势，不是靠你有智慧，不是靠你有聪明，不是靠你有善行有功德，一概都不是，要的是信心。除了刚才说根本是神的大能，从那种果效方可以拯救世上每一个罪人，叫人的每一个的罪恶都可以来对得赦，方便可以显明神的义。从本质去看，分本是大能，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福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不是道德体系，是一个我们说上帝很特别的方法，是颠倒众生有血有肉的故事。这个福音是一个上下的颠倒，因为耶稣他是由上帝成为肉身，我们讲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跟住成为人，而且是卑微的人。这种道成肉身的拯救方法是人意想不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大能。他使一个本来就是上帝跟住来到人间，就是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是这种就是福音的大能。不是上帝高高在上，我免你一切罪的方法。第二，这个荣辱的颠倒。耶稣基督他是被钉于十字架，十字架在当时的文化是一个咒诅，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而这个的刑罚呢，原来是那些罪大恶极和在罗马以外的人而设。罗马人如果犯了杀人放火的罪呢，他们都不会用钉十字架，因为罗马人有一个公民的身份。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十字架，上帝他是用他来到去拯救人，将耶稣钉在其上，流出他的宝血，使世人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个这么卑微的十字架，一个这么羞辱的十字架，一个被看不起的十字架，是上帝用他将耶稣钉在其上，带出来的果效是人意想不到。这个就是福音的能力。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由此看来，保罗在履行福音使命的时候，他带着这种很强烈的能力感，这种能力感我再讲一次，不是他自己的，是福音。是福音这种的力量，使他一路来对回应上帝。做少少的反思，我们人看来很卑微，我们人看来很无用，但原来我们没有想过这种卑微这种无用可以是反映福音的能力。就好像马丁路德说，我们逃离死亡看来好像是软弱的表现，但这些软弱的表现是反映福音的部分。福音是什么？就在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或者软弱的事上，你都证明是我们人就是这么脆弱，我们人就是需要上帝，我们人就是要这样的来对保存上帝给我们的性命。近期虽然教会停止聚会，是我们真的停止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很多的联系就是网络的聚会我们没有停止，我们教会也都没有停止服侍这个社区，所以同工收集物资派发给有需要的人，我们都仍然维持每个礼拜有的息食堂的服务，就是关心我们有超过100个的长者，他们美恩小学那里吃饭，不过不想他们聚集，所以由堂食转了为他们拿回去，就是第一个礼拜都还可以拿热饭和冻饭回去，但后来都改了就是机构和息食堂本身都改了派物资。我们同工收集物资的时候有这样的发言，他真的很感受到五饼二鱼的情况， keep 住派口罩，最后都是还有的，真的好像五饼二鱼，你继续派继续有来，继续派继续有来。今天崇拜我呼吁弟兄姊妹，今早早上我做主席呼吁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奉献现金在现场，有些弟兄姊妹 很关心，如果教会一个月没有收奉献会不会少了很多钱，我都不想这些运作，我们不应该只想钱。在这个的时候奉献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呢？奉献物资，你有10个口罩你奉献1个口罩，对你来说不知道难不难？你有2樽搓手液 你可唔可以分一樽俾人咧？哇！呢个真系唔容易喎。不过我知道有人分，呢种系乜嘢咧？呢种睇嚟好似唔可行嘅嘢，有咩用啊？十个捐一个咁，就系、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系一啲好微小嘅，但系佢系显出嗰种爱嘅力量。保罗佢身上有一根刺，大家听过佢讲，佢三次求告主，但系呢根刺都冇被攞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至十节，佢记载，佢话他对我说：呢、这个他系耶稣基督，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抗疫底下的方照明，就在我们觉得很微小很软弱的事上，我们行出来，你们见到不一样的果效，就好像福音一样，就是这样来影响我们。时间关系，我就第二第三点开始的时候，忘记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平时讲到由今年开始呢是浓缩到七个字，但我今天因为要讲那两个故事较为长，所以需要大家多些的时间，希望大家仍然忍耐，还有两点很快结束了。保罗他那个的召命带着强烈的能力感是福音，跟着我很想讲的地点是保罗的召命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第十三节，保罗的责任感是怎样呢？第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好想去罗马，多次都想去，目的是什么呢？他就说得些果子。果子有两个意思，一就是爱心的果子，他很希望在罗马教会那里收集到一些奉献带去耶路撒冷教会。第二个得些果子是领人信主，即是好像你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一样。那这个是讲就是叫人信主，其实十五字已经印证了，他说我想去是什么呢？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都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讲得些果子就是这样，他很想不单单只可能是钱带去这个耶路撒冷，也都是将他们中间有些未信的来到让他们归信耶稣。第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十三至十五节讲紧，他说我好想去你们那里，我好多次都好想去，不过到现在都是有些阻滞，我去不到。为什么我这么想去啊？我其实觉得我欠了他们。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其实一个的就是统称，就是讲紧所有人。希利尼人是讲紧希腊人在某个的地区以外那些，不详细解释了。保罗觉得他欠他们。保罗全福音是抱着一种还债的心态，他觉得这个是他的责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欠人钱，或者欠人的物质物资。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借了你是要还的。有广告啊，借钱的广告，财务公司告诉你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系嘛？你睇呢个广告，银行咧就话借定唔借，还得好先借咁啊。讲紧啲咩咧？系一种嘅责，你要预计嘅，要还嘅，系一种责任嚟嘅。当然我唔讲嗰啲咧，有好多有问题嗰啲人咧，系借咗咧唔使还嘅，嗰啲就系讲紧冇责任感。但保罗佢睇佢呢个嘅全福音嘅使命系一种责任。保罗回应上帝嘅呼召，成为耶稣的使徒，专责来到传讲神的福音，而他特别是领受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召命。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十七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保罗不是好像被逼的，而他知道这个是他的责任，上帝已经给了他了。梁荣光牧师他写一篇牧信， 其实就解释紧呢篇嘅呢段嘅经文。我问准佢啦，佢讲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好啊。佢话忽视神嘅召命系大胆，上帝俾你嘅召命都够胆嚟到去唔理，佢回绝人嘅需要就系冷漠。我哋有冇睇到人嗰种嘅需要？人需要福音。我哋有冇睇到人需要福音嘅时候，我哋有呢种嘅责任？时代论坛在今年1月23号曾经刊登一篇由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胡志伟牧师所写的一篇文章，他是香港教会的抗疫见证。他引用神学家 Thomas Aquinas、的说话，他说如果船长最高的目标是保住他的船，这艘船永远都出不到港口。讲的是什么呢？这只船被造的目的不是只是要来泊在港口的，这只船被造的目的是要向这个大海航行的。基督宗教或者教会或者我们信徒，我们有使命在身，我们是怎样来对活出我们这个的身份，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我们看不看到？最后保罗对他分召命的理解，除了有强烈的这种能力感和这种责任感，原来还有一份很强烈的催逼感。这是第三点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在一章七节保罗的问安之后，就提到第八节，他为罗马信徒而感恩，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就是罗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他为他感恩，他为他们感恩。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这里他再一次讲，我们推翻转下，推翻转是什么呢？他那种的对福音那种的能力感，根本是神的大能，他背后有那种的责任感。而再讲他之前就是怎样，其实他就很想去罗马教会，他在祷告之间成日都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可以平坦，有平坦的道路去你们那里。其实他很迫切，很想去到罗马教会那里。第十一、十二节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是要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很简单的重复一次，这里讲紧保罗是传达他很想去到罗马教会。除了后面我们看到得些果子，就是将人带信主，这里就是讲分属灵的恩赐给教会的信徒，使他们可以坚固，同埋当他去到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信心，即是一起以至可以同得安慰。保罗为什么这么想去到罗马呢？原来他有一个更远的眼光，他要去西班牙，而西班牙在当时就是使徒行传讲，他要传福音到地极，将福音带到给远处的人。就来结束了。面对着今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很多人想起沙士的经历。谢婉文医生有没有讲错他名字？谢可2003年沙士，他是第一位殉职的医生，他和不少基督徒医护人员自愿请缨走入去高危的病房，为这些病患者来对做治疗。2003年4月3日，他因为救治一个沙士病人，自己都感染了，同这个的疫症搏斗了40日之后，5月30日他离世。他舍身救人的勇敢精神感动全港以至世界各地，他得到香港女儿之称。他曾经说，上帝将我留在这个世上，是要我为他做一些事情。他很清楚知道我们在世上帝要用我们。蔡仁梅牧师，他在2003年沙士的时候也都写了一篇的文章刊登在时代论坛，瘟疫里的教会故事。 佢都系列举咗中世纪面对瘟疫嘅故事，不过佢列举嘅唔系英国，佢列举嘅系法国巴黎、意大利佛罗伦斯等等地方，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唔好以为喺疫症入边咧做嘅都一定系惊天动地嘅故事。佢话多少疫症，多少天疫症就有多少个故事。点解咧？好特别。他在文章里面还引用佛罗伦斯一个的诗人，他写一本小说叫做《十日谈》，十日 ,10 days。里面讲到十位年轻男女在这个疫症蔓延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去郊外，轮流在这十日里面讲了100个心爱的故事。讲故事，聆听故事的人得到愉快。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疫症里面人都很忧郁，很哀伤，很难过。有时我们都需要笑一下。近日在 WhatsApp 的群组收了很多很特别的短信，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呢？有一个人很郑重的话，学那些人，喂，我收到一个信息很真的，应该就是这样了。就嚟冇啦，啲乜嘢要买嘅就系咩啊？良心，我哋冇咗。第二系咩啊？唔记得咗啦，几样加埋，冇咗良心啊，系冇咗我哋嘅智商添，唔识去分析，搞到我哋好惊。有时咧听下呢啲嘅笑话咧，都系开心。我哋可以做呢啲嘅事，呢个就系信仰嘅力量。今日我哋都可以喺抗疫嘅时候留低故事，见证福音嘅大能。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和历世历代忠勇信徒之所以是将上帝给他们的召命，他们存在或者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使命各样，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不是头脑上的知识，我要做我要做，或者我今天讲完道之后你要去做，背后一定是怎样呢？一定是我们都经历过福音的大能，一定是我们经历过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我几多次跟他相遇，好像保罗那样。从前他是一直逼迫耶稣基督的追随者，要捉他们的嘛，要有批文拉他们坐监的。但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就不得不相信。以前以为愚拙的道理就是上帝降生成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不信啊。但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他不得不信。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在这个抗疫的情况底下，这个处境底下，你行这个方的照明，你一定要经历主。上次讲到的题目是人人有照明，个个做回应。我告诉大家，你和我都有照明，你和我都一定找到照明，你同埋我都可以回应召命。跟住我就介绍咗神学家 Paul Stephens 提到，我哋每个人有三重召命：人类嘅召命、基督徒嘅召命、个人嘅召命。关于基督徒嘅召命，仲可以有三个层面或者三个向度，就是上帝呼召人成为属于佢嘅子民，就是上帝呼召人过圣洁嘅生活，是上帝呼召人喺世界同埋教会入面做上帝嘅工。这个可以大家回去重温。中间我就引用了罗马书一章一至七节，他们说保罗和我们蒙召，我们奉召作为使徒，我们奉召属于耶稣基督，我们奉召做圣徒，抗疫下的方召命，我们每一位都回应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求你藉住在历史里面好多人美丽的见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中国、在香港疫症一路蔓延的情况底下，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彷徨。求你让我们每次彷徨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生命的宝贵，让我们就想起原来我们要保存生命都是出于上帝，都是你给我们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感谢你。越是软弱的时候，主要我们越投靠你，越是软弱的时候，我们越显出信仰的大能，上帝你的大能。求你帮助我们，但我们不要停在这里， 主啊，如果可以，你使用我哋，喺别人有需要嘅时候，你叫我哋付出爱，求你使用我哋教会成为呢个社区嘅祝福同埋帮助，求你使用我哋嘅弟兄姊妹，唔净系将物资据为己有，而系能够同别人分享。求你听我喺你面前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